网传视频显示，习近平巡游福建省三明市期间，在其关注民生之旅的车队经过一个广场时，一名穿浅红上衣的女子突然离开围观人群，急速奔跑过去，在据信搭载习近平的那辆中巴不远处跪倒在地。当时混杂在人群中的十余名便衣人员立即窜出，在他身后紧追不舍，至少还有一名灰色上衣的女子也跟着跑过去，结果两人都被便衣人员架回路边。这段只持续十余秒的视频还显示，红衣女子伏地下跪时，紧随两辆中巴的一辆黑色越野车突然加速超车，挡在下跪女子与仍在行驶的中巴车之间，整个车队没有停顿或减速，而是继续前行离去。期间，一名在现场执勤的警察只是走上去查看，并未采取行动，似乎也未查问企图拦车喊冤者以及那些便衣人员的身份。而多数围观群众似乎没有察觉异常情况，仍在继续用手机朝着车队方向拍摄。视频中出现的惊人场面没有得到任何官方媒体报道，对车下跪的女子和其他冲上前去的那些人的身份和下落目前无法得知。不过这一突发事件在网络媒体迅速热传，一些海外中文媒体和自媒体主持人纷纷加以报道、点评和嘲讽，称当局精心安排导演的一场领袖亲民秀，由于这起看似访民下跪喊冤的意外事件成了穿帮戏。流亡加拿大的民主活动人士刘莎莎长期关注中国底层民众维权的事务，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感到视频中记录的突破严密封锁冲向车队的那两名女子一定冤情很深。
我真的很佩服他们，他们真的很勇敢，因为现在国内这么严的这么严厉镇压的情况下呢，那种压力之下能去冲击您的车，我真的挺佩服他们的勇气和行动力的。而且我觉得呢，他们应该是有很大的冤情，小的冤情不会说这么平民。
刘莎莎表示，她并不赞同中国百姓习惯于向当权者下跪的做法，但是也不能苛责他们，因为这是民众长期受到中共洗脑教化的结果。
看着他好像是在给习近平的车辆下跪，我不是很赞同的。但是呢，在国内的那样的宣传和教育啊等等文化氛围之下啊，我们也不能对一个访民要求太高。他只能是做到这一步了，他在国内那种铺天盖地的洗脑宣传之下，让他们能让他们认识到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鱼要烂头先臭啊，能让他们认识到根子就在习近平呢，他们是认识不到的。这个不能苛责他们，能冲上去能有这样的勇气已经是勇气可嘉了。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之初曾宣称反对官员出行兴师动众和扰民，这一表态一度博得过中国民众的好评，但后来官方的实际做法与这种口头上的说法渐行渐远，尤其近五六年，领导人所到之处，保镖护卫成群结队，临街门窗不准见光，封路戒严成为常态。去年武汉出现过警察进入居民家中值守的怪异现象，即便这样如临大敌似的严密部署，仍有一些意外的拦架喊冤事件发生。海外中文网站博讯2015年6月17号报道，习近平日前到遵义视察民情，前呼后拥，市民夹道欢迎，突然发生意外，一个女人遇拦车喊冤，高呼习主席救命，被按倒在地，凄厉的尖叫声被欢呼声淹没。2018年6月10号，习近平车队在山东海港城市烟台的一条主要街道上遭遇一名高喊冤枉的女子拦截。网传视频显示，很快有几名便衣人员将这名拦车喊冤的女子拖到路边，车队继续前行。同年11月5号，网传一名江苏台州台兴永金商业广场的业主访民，在上海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当天，成功拦截了可能是习近平乘坐的官方车队。有视频显示，这名拦车的访民很快被几名穿制服的警察架走。对于不时有人试图拦车，向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喊冤，一些访民表示理解同情。湖北省十堰市云溪访民柯大英对美国之音表示，一旦遇到总书记，他也会跑上去要求伸冤。
是啊，我们的情况我也会跑上去，这个情况难得啊，是吧？有办法， 有软物质什么，下边都是你都还没起，你等一下还没往那挤。
2003年，柯大英不满14岁的二女儿金某被法院判刑5年，罪名是投毒杀人。但柯大英及其家人指控法院在检方没有依法提供物证的情况下枉法宣判，为此他们一直申诉，目前已经申诉到最高检察院。柯大英告诉美国之音，他们一家逐级上访到各级检察院申诉，18年来不但受到乡政府和地方当局指使黑社会分子暴力解访和身心摧残。四川省南充市访民赵敏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弟弟从部队退役转业为时装模特后，无辜遭打群架的团伙开枪误杀，因为此事未获得合理解决，他一直都是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则进行投诉，目前案子获得了部分解决，但凶手仍未落网。
这两边政府嘛，都到北京来给我做工作嘛，就是接我什么的嘛，就是说还是要做成就是一个处理嘛，我只能就是说给父母一个交代，给自己一个安慰。
他表示，他在上访过程中曾到中南海去递交上访信，并有过拦车喊冤和求助红墙里面的大官的想法。
我当时就想，正义虽然迟到，但是要是他们听到我的心声，肯定也会同情我。我就这样想，因为我真的是想到去拦车啊什么子，就不是说我非要去做这种极端的事啊，但是我就这样子想过，我经常到中南海那地方去教训嘛，然后我就到中南海，我感觉那个围墙那么高，那个里边就是大官啊，就是主张正义的人呐、我就这样子想啊。
北京维权人士全世新2年前在推特上发表评论说，现在已经不是皇上的时代了，还不如有皇上的年代呢。这种青天大老爷的思维，现在既不能让你见到老爷，更不能告上御状，但是却保证让你见到拘票。他接着说，你之所以被拘留，是因为你让同志们出事故了，同志们轻则绩效奖金泡汤，重则处分临头，不恨死你整死你都见鬼了。几个月前，河南疫苗受害儿童家长何芳美和她丈夫记者李鑫因为维权而被失踪，造成一双年幼的儿女长期失去父母照看。何芳美去年10月2号对河南省辉县地方政府的门牌泼墨，抗议当局阻止她带疫苗致残的女儿到北京治疗。李鑫曾向中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出公开信，呼吁制定疫苗伤害法，设立疫苗法院，建立疫苗不良反应报告系统，及时公开并提供公众查阅。山东龙口小店主李淑莲因地方官员索贿不成而遭迫害，上访近10年，先后被关押9次，失去人身自由共计100多天。他的家人称，2009年夏季，李淑莲被地方当局雇佣的黑社会人员从暂住的小旅店裸体抓走，受到严重羞辱。同年中秋节前夕，李淑莲被地方维稳人员关押殴打致死，但当局谎称他自己用内裤勒颈死亡，他的遗体至今仍在殡仪馆冰冻停放。李淑莲的女儿李宁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失去母亲之后她接力上访，2013年3月5号曾在北京两会期间裸跪天安门广场喊冤，引起中外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李宁告诉美国之音，他为母亲申冤告状10余年，经历许多磨难，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不得不到北京就医治疗。而他母亲的案子2018年底在公众舆论压力下移到蓬莱市法院异地重审，但重审法官依然对7名涉案官员和打手枉法轻判，认定李淑莲死于自杀，尽管被告人伪造被害人自杀假象的证据清楚。
被抓回去整整一个月，他从被打的那一天，他就是在整个卷里面，他就跟龙口市的法院的院长、公安局的，还有政法委的，还有全都是当官的，然后跟他讲，他说疼得不行了，他也没有办法呼吸。但是呢，他们所有的人活活折磨了他整整30天，把他活活打死了，他就没有办法呼吸了。死了之后呢，还给他套上绳，死的时候是死在非法拘禁的地方，然后拉到那个殡仪馆之后，拉到医院之后，伪造的勒痕。
在加拿大的民主活动人士刘莎莎表示，事实证明中国独有的信访制度是无效的，上访成功者只是小概率，而大概率是遭受迫害打压，有些访民性命不保。
在北京冻死的、病死的，然后熬不下去自己上吊的，急眼的砍的人，自己被处决的，像徐有臣那样的，不管用的，指望信访制度我们改变这些不公平啊什么，这是制度性的不公平。
中国百姓中间一直流传着一些平民击鼓鸣冤、拦轿喊冤，甚至拦驾告御状、古代清官明君为民伸冤除恶的故事。到了21世纪，前中国总理温家宝曾到国家信访局亲自接访，被认为有效地为其刻意打造的亲民形象加了分。南方周末报道说，2011年1月24号下午，温家宝总理来到北京永定门西街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室，来自天津、吉林、山东、湖北、内蒙古、河南、山西、江苏等八名上访群众向温家宝总理直陈不公与苦痛。总理现场要求随行的各部委积极督办开62年建国史之先河。温家宝对在场的访民表示，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利用手中的权利为人民谋利益。温家宝凭借着这一看似亲民之举，成为1949年之后第一位接见访民的中国总理，却惹恼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蔡明照。政治类图书《中国国安委秘密扩张的秘密》中有相关记载，蔡明照把温家宝视为唯恐天下不乱的麻烦制造者，并整顿了正面报道总理接访新闻的南方报业集团，同时将当时为南方报业撰文的资深媒体人常平解聘。上述官方安排的接访活动之外，温家宝在其总理任内还与访民有过几次偶遇。2011年6月30号，大连访民王春燕在北京南站候车室意外见到了出席一次高铁开通活动的时任总理温家宝。王春燕不仅与温家宝握手，而且递上了上访材料。2008年，王春燕姐弟四个家庭的800平米私人住房在大连被政府和开发商强拆，她和家人一直上访。她弟弟妹妹得了神经病，她母亲在北京上访时因生气而亡。据博讯网报道，当天递交上访材料的还有营口和沈阳的访民。温家宝接到材料后说，他会认真看材料。当时主持民生观察室的活动人士刘飞跃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一次偶然事件，对案情的后果很难说，甚至可能对他个案的解决带来相反的作用。刘飞跃说，中国的许多地方官员往往对告御状的人更加凶狠。2012年5月9号下午，来自青岛的林秀丽在北京南站二楼候车室巧遇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这位总理接了林秀丽的材料，承诺一定解决到他满意为止。然而据维权网报道，青岛市的政法委书记将林秀丽解决到了精神病院，后来关进黑监狱，共囚禁369天。2015年8月又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抓捕，后判刑3年半。2018年2月12号，中国总理李克强到吉林省白城市真赖县视察时，在一个集市被当地访民王喜贵拦住喊冤。当时这位访民被周围的护卫人员挡住，李克强把他叫过去，与他握手并索要信访材料，让随从人员记下王喜贵的手机号码，答应他一定会帮他解决问题。
你要进老局回来，没人管。你的材料给我行吗？我材料没拿呀，我这
好，好，我们
到临时碰上的。
你给个名字，你
看啊，我叫王喜贵。
王喜贵，他们这最直观。
哎，我是那个。
记得。
这是正在这街北村二车王喜贵，我的冤屈都多多了。
对，
那警察就给我抓住，没整死我。我叫王喜贵。
啊，你留个电话啊，你留个电话。
0139。
啊，好。
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对于这个插曲集体失声，而王喜贵的电话后来一直无法接通。中共党媒央视多年前就推出长篇专题报道指出，在中国基层，征地拆迁和信访这两项工作都被称为头号难题，这两个头号难题又往往交织在一起。长期从事维权活动的上海郊区农民陈建芳，因他家土地被上海市政府和房屋开发商非法征收强占，却未获得合理安置补偿，而走上上访道路。在十多年的维权过程中，陈建芳参加了推动人权和法治的公民活动，成为上海访民中的代表人物， 并于2018年获得以被北京警方关押迫害致死的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名字命名的曹顺利人权捍卫者纪念奖。3月19号，被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陈建芳在上海法院出庭受审，目前此案尚未宣判。网络媒体纵览中国2017年刊登署名茉莉的文章说，据估计当今中国大约有2000万访民。文章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于建荣教授及其团队曾对2000多名访民做过调查，发现只有3人通过上访解决了问题，有 60% 以上的人因为上访被当局关押过。文章指出，这些数字说明在中国遵照法律程序文明上访的访民，其反映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机会微乎其微。文章认为，习近平少年时期因受其父习仲勋拖累被打成反革命，送进少管所，也当过上访的冤民，是最牛访民。文章说，文革结束后，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女士上访多次，终于在中组部找到胡耀邦先生，其父的冤案得以平反。但今日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的习近平却拒绝像胡耀邦一样为走投无路的访民解决问题。中共十九大前，100多名访民以视频发声的方式对即将连任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说出心里话。被劳教次数居全国访民之首的辽宁丹东维权人士江嘉文质问习近平说，
一，不忘初心，你当年为赴上访经受过当下访民的苦难吗？什么原因促使你告赢呢？而当今的访民十年几十年告不赢呢？二，您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你知道当下访民的生存状况吗？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时常被抓捕。
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访民马桂琴在他自录的一段视频中对习主席说，
希望主席您救我，我是一个合法的好公民，但是他们想抓我就抓我，把我打成残废，他们又拘留我，我呢上吊了，我死过又活过来了，又能享受您的好政策，希望主席您一定救我，我在这给您磕头了。
2017年两会期间，时任国家信访局长舒小琴对媒体宣称，全国信访案件2016年解决了 80%，这个被认为虚夸的数字激怒了访民们，他们集体投诉舒小琴涉嫌公开造假。据美国之音记者在北京观察，2002年疫情爆发前，国家信访局接待室外面每个工作日都有成百上千访民排队等候提交材料。其他访民集中的地方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信访部门、中纪委信访部门以及后来设立的退伍军人事务部门。当局在位于北京郊区的九庆庄和马家楼建立了应对进京访民的常设接待场所，这两个地方却让众多访民望而却步。曾在美国两次接听习近平车队的原北京十六庄被强拆维权人士李焕军对美国之音表示，真正的民意就在这位往前冲的女访民那里，而千千万万的访民没有这样的往前冲的机会。他认为上访人员有增无减的局面是独裁体制造成的问题。
体制问题，它就是官官相护嘛。现在信访部门它就是一个产业链，信访部门它拿到这个材料之后，它就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就交钱，然后买这个材料，然后就当没有事儿发生一样。信访局门口也是，那些解访人员一来说要哪个访民，这信访局门口一收钱，这个人就带走了，在他们眼皮底下就被带走。
2012年11月就任中共总书记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他最牵挂的是困难群众。原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十六庄强拆受害者李焕军认为，中国最困难的群众就是苦难深重的访民，就在距离中南海不远的国家信访局。李焕军指出，他2019年9月在华盛顿接听习近平车队以后，这位领导人派随行人员接了他的状子，但五年多过去，非但没有解决他反映的问题，他姐姐和其他家人反而遭受南苑乡官员和村霸更残酷打压。他表示，习近平的新时代还赶不上胡温时代，甚至赶不上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满清帝国时代。
都赶不上，你看家宝这一家他还赶不上，连那个过去慈禧那小脚老太太他都没赶上，那时候杨乃武、小白菜、喊冤还都给解决了呢。
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